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全能的神，你记得吧？神的全能，全能的神。今天有义理小姐在我们中间吗？我们讲过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今天我们要讲他的无所不能。我们再看一下那几个字吧，那是从希腊文来的，从第一个开始，这是全知的神，无所不知的神， God of Omniscience， 还记得这个字哈？全在的神是什么？ God of Omnipresence， Omnipresence。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字，也许你更不熟悉一点， Omnipotence， Omnipotence。如果你要当形容词， The Omnipotent God。 可是我开始讲以前，我想带大家唱一首短歌，颂赞诗选275首，颂赞诗选275首，唱一遍中文的歌词，等一下唱英文的歌词。唱过吧？有的人唱过。来，因为他全能，他全能，我知我主是全能，我知你爱人你我度过。因为他全能，他全能，我知我主是全能，我知我主必安然领我度过。他已是破碎心灵，他释放被囚者，以好心愿出活死人，他心在怒浪中，因为他全能，他全能，我知我主我全能，我知我主必安然领我度过。里面有一句话你不知道在哪里，换气好，所以你就要一直唱下去，吸一口大一点的气。我们来唱唱看英文的好不好，给你讲一下英文的歌词。 For he is able， 我顺便给年轻人讲话，年轻人注意听，如果你还在学英文，学英文其中有一个会帮助你学得更好的一个秘诀，就是从一起头想办法把英文说得标准一点，把他说的你觉得蛮像美国人或者英国人在说的这样，这样你会说起来有意思，更有意思，你会学得更好。现在的年轻人孩子都很容易知道比较标准的英文是什么，你在网络上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个小影片，上面有英文的发音，对不对？比方嘛，这个第一个字 for he is able，不要台湾国语的读成 for he is able 好不好？好好好，上牙齿咬住下嘴唇这样讲话 for， 而且要加一点后面加一点 的音，卷舌的音 for he is able 好吗？中间那里说 he healed the sick， heal heal h e a l，也很多台湾人都读到 here， 那不是 here， 有 L 的音，那读作哦。你读完的时候，应该舌尖顶住你上颚的前端，就是靠近你的上排牙齿的内侧。He healed the broken hearted. He healed. 如果你不太会啦啦啦这样的话，至少读到哦，不要读到好不好？ He healed, he healed the broken hearted. 好，这句请安了，像这样，意思就是说想办法把它读得比较像外国人读的样子，这样对你学英文会有一些帮助。有的年轻人觉得把它读得标准很不好意思，故意把它读得不标准，不要这样，那是坏习惯。这些词大概都懂得吧？来，我们来唱两遍这个英文歌词。
For he is able, he is able, I know my Lord is able, I know my Lord is able to carry me through. For he is able, he is able, I know my Lord is able, I know my Lord is able to carry me through. He healed the brokenhearted, he set the captive free, he healed the sick and raised the dead, he walked the troubled sea, for he is able, he is able. I know my Lord is able, I know my Lord is able to carry me through.
对不起，如果你不太懂英文，就听我们唱一遍，听他们表演一下就好，再唱一次英文的。
For he is able, he is able, I know my Lord is able, I know my Lord is able to carry me through. For he is able, he is able, I know my Lord is able, I know my Lord is able to carry me through. He healed the broken hearted.He set the captive free, he healed the sick and raised the dead, he walked the troubled sea, for he is able, I know my Lord is able, I know my Lord is able to carry me.
中文来唱一遍。
因为他全能，他全能，我知我主是全能，我知我主必安然领我渡过。因为他全能，他全能，我知我主是全能，我知我主必安然领我渡过。God is possessing me, 他是防备求者，依靠避难处破死人，他行在怒浪中，因为他全能，他全能，我知我主是全能，我知我主必安然领我渡过。
好，我们来讲神的无所不能，这是神另外一个不可传递的属性，也就是他没有办法赐给我们以后我们带着离开，那没有办法，他想赐给我们，可是我们必须跟他在一起，因为唯有神才拥有这样一个属性，就是无所不能。可是今天我们一样要来看一看到底什么是神的无所不能。我们对面对这一类的事都非常容易用我们原来有的观念，自以为是的观念了解它。我想我们前两堂讲到神的无所不知，神的无所不在，也许稍微帮助你更真实的更踏实的想一想什么是神的无所不知，什么是神的全在无所不在。今天晚上我们来看看神的无所不能，请看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二节，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读，约伯记最后一章四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来，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有没有想过人比较容易知道或者认为或者接受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不太听见人反对这一件事。我们可能也比较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比较容易认定如果是神那就一定是无所不在的。也有许多我们讲过有许多的民族他们都有这样的谚语来讲到神就在你的身旁，随时都在，神无所不在。可是关于神的全能，关于神的无所不能，好像人比较喜欢质疑一下，有时候嘲讽一下，人喜欢发明一些说法来质疑这一件事，对吧？很可能多半的人都听过一个质疑，一个最普通的质疑就是神如果是他全能，他能不能造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 那其实本身就是逻辑上的错误，可是有的人乐此不疲，喜欢问像这样的问题。有的人问的实际一点，他们说神是爱，他如果又是全能的，他为什么不能消灭世上一切的贫穷、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战争、一切的残酷的事、那些不好的事呢？把这个世界变好。你知道神对这许多聪明的人所说的批评的话、质疑的话，神似乎没怎么在意。我多年来都觉得神对这些话好像不太在意，因为他很少出来管这件事，对不对？我们基督徒蛮希望他出来管的。当你的同学、当你的同事、当你的朋友不信主的，而且用嘲讽的语气讲这个，我们巴不得那个时候打个雷，或者他不小心就摔一跤。可是没有，你会发现神好像没听见一样。会不会真的没有一个神？还是神听见了、知道了？神不太理会，神不太理会，好像他管人怎么说，他仍然在他永恒的宁静里面观看着世人，继续行他奇妙的事。你看约伯，他经历过极大的富足跟美好，很少人像他一样，可是也很少人像他一样后来经历极大的痛苦、极大的灾祸。可是他在经历这一切之后，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他说你是全能的神，没有谁能够拦阻你的旨意。约伯在约伯记里面，不知道你以前读约伯记有没有注意过，我们常常被引导读约伯记就注意苦难这个题目。你有没有注意过约伯记有很多次提到神用了一个词叫做全能者？约伯记大概用了28次全能者，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约伯用的，其他一半是他的三个朋友跟以利户用的。全能者，当他们经历这些以后，他们说神是全能者，神万事都能做。来，那我们怎样来了解神的全能？并不是一种杂耍。你知道什么叫杂耍？就有现在经常有这种节目，你在网络上很容易看到这种影片，他们表演一些你会觉得人不可能做到的动作，那个可能超过人的能力、速度啦、人身体的弯曲啦等等。其实他们要练成那个常常冒生命危险的，我想，对吧？我称那叫杂耍，现在有没有新的名称？那种节目叫什么？好听一点，特技表演。你觉得我用这样来表明，会不会比较帮助人明白？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神的全能，神的全能并不是一种特技表演，它不是，它不是杂耍。你们听得懂杂耍吗？杂耍没有不好的意思，我们以前都这样叫的嘛。它不是一种特技表演，它不是想要表演一些不可能的动作，让我们知道他做得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神并不这样。当法利赛人带着质疑、带着嘲讽，要主耶稣行个神迹给他们瞧一瞧的时候，你记得主耶稣说，没有神迹给这淫乱悖逆的世代看，主这样回答他们，主没有意思要特技表演，他说没有神迹给这淫乱悖逆的世代看，如果真的要看，你就去看，去读约拿的故事吧，在那里有神的特技表演，把约拿弄到大鱼肚子，再让他3天后再活着出来。可是在那里，尼尼微人、亚述人因着约拿的事情，他们悔改，生命改变，那才是神要做的事。神并不做特技表演的。 圣经第一次提到神说他是全能的神的经文，是神对一个99岁的老人说的，对吗？在创世纪17章第一节，你可以来看创世纪17章第一节。那你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我没读错吧？来，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对一个99岁的老人，当然你说那个时代99岁不算太老，因为人常常可以活到100多岁，亚伯兰活到175岁，他的儿子活到180岁，他的孙子活到147岁。如果照这样看，199岁大概差不多像现在的50岁，四五十岁，30，你说30，意思是说你只能期待活到50几岁吗？99岁已经是200岁的一半，他活到175岁，在比例来讲，如果一个人可以活到80岁，99岁大概有快50岁了吧，好，对不对？我没算错吧？不过快50岁的人也有一点年纪了，应该对年轻人说这个话嘛，叫他做完全人，叫他要继续的学习，继续的追求。可是神对一个老人家这样讲，圣经第一次提到他是全能的神，是神对一个99岁的老人要继续的提到他所经历的故事。那一天神临到他，对他说要他做完全人，好成为信心的祖先，有许多人将要挂在他的身上，万国要因他得福，他要成为多国的父。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对不对？一个99岁的人为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神给他一个供应，一个装备，说我是全能的神。我们讲过这个全能的神，今天的学者认为他也有全封全主的意思，可是我想他有全能的意思。我们想到全能用到这段经文是正确的，那就是神的全能要用的地方。神不只是拣选亚伯拉罕，他是要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的家族，后来成为一个民族。当神要塑造这个家族的时候，要立下将来这个神的选民，这个民族的根基的时候，他多次拿出这张名片来说他是 God Omnipotence， 你知道吧？他多次拿出这个全能的神的名片来。后来他跟摩西这样讲，讲到他当年跟他们的列祖，那时候还是一个家族的时代，他怎么样跟他们交往。神对摩西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这是神呼召摩西的时候给他讲过的话，在出埃及记6章第3节，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神这样叙述，你听得出来吧？神看重这一件事，当神想要得到这个信心之主，塑造这个家族，有一天要成为一个民族，要把救恩表明出来，而且后来救主要从他们出来，神整个这个计划要打下根基的时候，塑造这个家族的时候，他多次拿出这件事情来说，我是全能的神，神的能力想要用在这些方面。所以他因着他是全能的神，他是一个已经老迈的男人，还有他那原来就不能生育，后来预示也已经断绝了的妻子莎拉，在年纪大的时候却生出儿子来，后来将要从他们出来子孙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那就是神所做的。神不只是这样给他应许成全这样的事，其实神不是只找一个人然后就给他一个这个应许，不是的， 神要能够给他这个应许，神想把他制作成真的可以成为将来信心之主，所以神塑造他。他的一生有许多的事情，神在那边磨塑他、塑造他，使亚伯拉罕的生命后来降服到一个地步，他不再被任何世上其他的事物所牵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对不对？所以神称他是一个属天的人，他们是在世上看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他不被世界上任何事所牵绊，甚至连最亲的儿子神赐给他的，他也可以轻轻就放下来。你不知道那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吗？如果你以为你的信仰就是使你世上过的生活更好，那才不是了。神想要我们逐渐的，我们不再被这世上的事物所羁绊，世上的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叫我们能够了解，能够渴慕属天的美好的事物。所以我们神要我们宝贵那些，比方要我们孝敬父母，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怎么对待儿女，怎么对待朋友等等。可是那不是永恒的事，那不是你一定要学会能够从这一切当中释放出来，这些东西都不羁绊你，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们眼睛所望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们所望的就是那个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那被称为将来的城，被称为天上的家乡。他们盼望的是那个他为亏欠他的人代求，而且不是随便祷告一下，一再的坚持的祷告，为罗德祷告，对吧？后来我想你可以这样讲，亚伯拉罕在信心在爱心上都成为完全，那是神一起头想要有的事，一起头神就给他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不是吗？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后来神成全了。所以新约圣经一提到亚伯拉罕，总是给我们看见那是一个完全人。他不是一起头就这样，当然不是。神的能力就是要显在这些事情上面。美国爱家协会 Focus on the Family 那个创办人 James Dobson 他这样讲，他说圣经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具备有掌握神无限的心思，以及他摄入我们生命的道路的这种能力。这有点绕口，再讲一遍。他说圣经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具有能够掌握神无限的心思，以及他怎么样摄入我们的生命的那条道路，我们并没有办法掌握这些，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能，那是多么傲慢自大。尝试分析神的全能，就像一只阿米巴原虫想要认识人类一样。这是 James Dobson 用的比喻，有没有听懂什么叫阿米巴原虫？你知道吧？也许你没看过阿米巴原虫，但是你也许看过一只蠕动的 小小的虫虫。一只小小的虫虫怎么样想要认识人类，很困难，他们两个差距太大了。阿米巴原虫当然更简单，阿米巴原虫是一个单细胞动物嘛，是不是？我再讲一遍，他说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能够掌握神无限的心思，以为我们能够明白他摄入我们的生命的道路，以为我们能够去评论分析神的全能，那么我们就像阿米巴原虫想要认识人类一样。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比喻有一点夸张，因为阿米巴原虫跟人的差距其实是比我们人跟神的差距大。 阿米巴原虫跟我们差距真的很大，一个单细胞动物，各种机能都很单纯，不像我们人，我们人类是很复杂的，你知道，无数的细胞，我们身上大概有多少细胞？我们中间有医生弟兄，我们身上大概有多少细胞？这一个大概，反正很多就是了。然后有这些细胞组成一个器官，一个机能，很不容易，对不对？非常的复杂。所以阿米巴原虫跟我们的差距很大。我觉得我们跟神的差距可能没有那么大，有一个原因，因为神按他的形象造我们，所以你看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去尝试了解一点神的属性、神的名字、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怜悯，还有还能够思想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等等。我们跟神的差距其实没有那么大，对不对？嗯。不过很多事情都有两面，我先讲这一面，其实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其实阿米巴原虫跟我们的差距确实比我们跟神的差距小一点，因为毕竟阿米巴原虫跟我们都一样在属地的平面上，对不对？阿米巴原虫只能在地上这样走，人也一样，你说人哪里人可以有飞机可以飞，你飞机怎么会后来还是要着地，对不对？好，你没有办法一直在上面飞吧。可是神跟我们的差距大多了，因为神活在永恒无限里面，我们根本没有活在跟他同样的规格、同样的样式当中，差得远。事实上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永恒跟无限，所以以赛亚书这样讲，他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读过这个吗？以赛亚书55章第9节，以赛亚书55章第9节，读一遍：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确实我们连神的全能我们都很难定义，我们一听很快也可以有模糊的概念，好像我们知道是神，是什么是神的全能。就像奥古斯丁说的，他说如果你问我，你如果不问我时间是什么，我想我知道时间是什么。如果你问我时间是什么，我就不知道时间是什么。同样的，如果你不问，不认真的去搜寻神的全能，全能的神是怎么回事，我想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懂。如果我们真的问，想要你给一个神学的答案，可能我们就要抛锚，我们就没有办法。毕竟神的全能不是我们经验过，也不是我们所能及的一个领域，对吗？嗯。可是一代过一代，每一代都有一些人会做出抗拒神的事，但是虽然这样，神仍然在那里，神总是在他永恒的宁静里面处变不惊，很淡定的就在那里。他很少因为人这样做他立刻做出什么回应来。这两天我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这是很要紧的事，你知道不知道？你一定要认识神的这一方面，神全知、神全在、神全能，可是他常常看着一些事发生，他不太做什么事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他是做事的，时间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至终这个宇宙要成全神， 成全成像神所要成全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虽然不完全能够说明什么是神的全能，可是我们可以接受它，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安置在这个地方，那是我们可以安息下榻的地方。18世纪，英国一位圣洁的神人 Samuel Rutherford， 他这样讲，他说我的信心唯一能够安息下榻之处，乃是神的无所不能。 我的信心唯一能够下他安息的地方，就是神的无所不能。当人的能力来到极限的时候，我们的主就站起来说，在神凡事都能，你记得吗？圣经出现过好几次，也许你可以来读其中一处，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你还记得这一句话主耶稣在什么场合说的？我们先来读一遍。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是我们的主亲自提到神的全能的话，对吧？在神凡事都能。当主讲这个话的时候，当然也不是在做特技表演，不是杂耍，那是有一个人，他很认真，向着神很认真，好像新约时代的约伯一样，他来告诉主说，他所有的诫命他从小就小心的遵守。记不记得他是一个少年官，富有的少年官。他来问主说，主啊，我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主说，诫命是怎么说的？他就提到十条诫命，他说我从小就小心遵守这些。主说，好，那你就变卖你一切所有来跟从我。哦哦，碰触到他最困难的地方。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有的人如果主给他这个要求，他可以很快的就可以跟随，因为他没有多少可以变卖的。可是这是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所以对他有点困难，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我们都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回头，圣经没有继续的写。我们期盼或许在五旬节之后这个人有一个改变，可是在当时主因为看见这个人没有这样跟上来，就讲了一句话说，财主要进神的国是很困难的。门徒就七嘴八舌的说，那怎么办？人没有办法怎么办？主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讲这句话，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有没有注意到，神在这里仍然不是在特技表演，主讲这些话是一个生命的目的，要使一个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当我们想要走全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会递出他的名片来，他的名字叫做 God Omnipotence， God Almighty， 他是全能的神。差不多六十年前，谁能够想象，在台湾有一个三十岁的年轻的弟兄，在加拿大有一个快五十岁的一个姊妹，他们都得了大肠癌，很严重。可是，在那个时代，谁能够想到，后来他们都经历了超然的医治，而且又分别又各自活了五十年跟三四十年，两个人都活到八十几岁，为神做了美好的事。我讲的一个是乌永长老，一个是我的牧师荣教师。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故事，可是如果是多年前，我们谁能够想到这些事？又有谁能够预先想到多年前在北非有一个放纵自己在享乐随从自己的欲望的一个年轻人，会在一些小小的事加成起来，一个一个的加添上来，后来他生命完全蜕变改变了，他成为一个，他的声音贯穿十几个世纪，一直到今天仍然有力的说话的一个传道人，奥古斯丁的故事，对吧？你们注意到我刚刚说他是由一些小事加成加起来而改变他的生命的。我们觉得神的全能常常用这种方式表达， 可能我们常听说关于奥古斯丁的悔改，好像那是很奇妙的事。其实你仔细的去了解，你会发现他得救的经历实在很平凡。就是有一天他在花园里面走，就听见小孩子在那里说拿起来读，他觉得好像是在叫他拿起圣经来读，就回家去，回到房间把圣经拿起来读，一翻开翻到罗马书十三章，叫我们不要放纵情欲，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他就行转悔悟，就得救了。就这样，我觉得随便找到一个人都可以比他有更精彩的得救经验。他其实不是那一天忽然就这样醒悟，在那个之前，你如果读他的传记，他提到好几件事情，有的时候是他正在做一件坏事的时候偷东西，他其实有钱的，可他就是做见证说他自己的经验可以证明箴言的话是对的，就是偷来的水是甜的。他自己有钱买水果，他自己家的水果比那个好吃多了，他却喜欢去偷摘别人的水果，类似像这样，他一个一个的写。可是在他靠近他得救的时候，他提到一些事情，有的是他正在做一件坏事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什么意念在他里面，另外一次是一个朋友跟他讲话的时候，后来有一个他的好朋友给他一本书，那个是讲到第四世纪一个沙漠教父的故事，圣安东尼的故事，那个对他有很多的影响。好几件事情到后来最后一个稻草是花园那个经历。你知道神常常用小小的事累积起来彰显他的全能，所以你想到神的全能，一定不要再想特技团的表演那种情况，要做出一些让你惊讶，让你觉得没有人能做到的一个动作等等，像这些事不一定，神不一定用那种方式表达他的全能，可是他实在他的全能，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你能够想象那个影响有多么巨大。你能想象有一个人他当时讲的话包括他写的书经过了1500年仍然被人传颂，而且历世历代讲影响许许多的人的生命。200多年前，你如果在英国认识一个年轻人，你大概也无法想象那个年轻人从小时候就是欺骗高手。在那个时代，我想他应该可以组团弄一个诈骗集团的。不过他是独行侠，他从小先从家里骗起，他爸爸被他骗过很多次，他爸爸是聪明的人，还是被他骗很多次。读书以后可能从小学中学都是这样，在学校骗同学骗老师骗钱骗这个骗那个。你如果读他的故事，你能想象这个人后来好像应该在绿岛终其一生才对，他不是这个人。我们今天所以知道他，因为他后来成为教会历史上最有名的孤儿之父。我讲的是英国19世纪的 George Mueller 的故事，乔治穆勒。他年幼的时候是这样生活的，后来改变了。以后他创立的孤儿院服侍了千千万万的孤儿，更要紧的是他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他信心的表率这快200年来影响了无数的人，许许多多的人拿他为榜样。不要说别的，光戴德生弟兄就从他得到很多的祝福，不但是信心这一方面，而且戴德生刚开始在中国内地会这些工作，有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是立刻成为大家所尊重的人，在英国常有人说他的坏话等等，有的时候有一个谣言出来马上给他的支持立刻就大幅的下滑。如果你读戴德生的故事，我们永远应该要纪念这样的事情，因为它跟我们东方人信主有关系。特别有两个人一直对戴德生的支持没有摇动，一个是他一个好朋友叫做 Bernard 还叫什么，另外就是 George Mueller， 就是这个孤儿之父。他不但 他的信心不但使他得到的供应可以供应那么许多孤儿，他的孤儿院经常有一两千孤儿在里面，你知道，有的时候厨子会来告诉他说，我们今天中午就没有饭吃了。他并没有因此赶快要去招总要去做什么，他们就是祷告交在主的手中，然后中午开饭时间快到的时候，全所有的孤儿都知道这件事，你知道吗？就在他们可能已经坐上饭桌的时候，忽然按了电铃。我想到后来他们都知道一定会有神迹发生，有一个面包店，他们那一天不晓得因为什么面包销不出去，就全部送到孤儿院来够他们吃，类似这样。他所经历的神的供应不但供应那许多孤儿的需要，他也能够支持在远方的宣教师的需要。可是你如果在年幼的时候认识他，你怎么能想到会有像这样的事呢？当你想到神的全能，不要都想到杂耍团里面的东西，你要想到这个，神用这样来表明他的全能。我们有一位无所不能的神，如果你硬要把神的全能看成是特技表演，我想你连神的全能的一点边都没有摸着。可是如果你带着软弱、失败、绝望、痛苦，而带一个对美善的事的期望来仰望他的时候，他很乐意告诉你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可以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而且我们都知道他是良善的、慈悲的、有怜悯的心的神，他看见落在黑暗深坑中的人，圣经记载了一句非常奇妙宝贵的话，说耶稣就动了慈心，他就动了慈心，对那个长大麻风的说，我肯。我喜欢我们诗歌里面有一句话，其实那是我翻译的，我加上去的，他说我他能做成他真愿意。我们颂赞诗篇306首讲到现在就可以得祝福，有一节有这个歌词，他能做成他真愿意，这两件合起来就是神的全能，他的全能，他愿意，他也能。无所不能是神不可传递的属性，也就是说我们拿到了也不能带着走的，是专属于他的。可是如果我们让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拥有全能的属性的主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我们亲近他，住在他的同在里面，进入他恩典的国土上，圣经在讲到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全能的时候，最具代表性的话就在这里，保罗说的话，说他的能力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有没有读过这个话？这个在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第10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12章第9第10节。我再讲一遍，神的全能是不可传递的属性，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带着走的，我们并不拥有这个，只有神拥有。可是这里却告诉我们可以拥有，用什么方式拥有呢？我们来读这个经文，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也许我们继续读，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当你想到神的全能的时候，希望你不要厌烦我再讲一遍，因为实在很多人在讲到神的全能都在那个领域里面探讨，可是神的全能从来不表现在杂耍团上，从来不表现在特技表演上面，它是表现在像这种地方。而且这是圣经里面，我不知道算不算唯一的一处，至少是很清楚的一处，为我们背书说我们可以跟神完全的能力，那就是全能嘛， 有份的经文，因为他要在我们的软弱上，他的能力要显得完全。圣经用这样的字讲，对吧？能力要显得完全。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个人在杂耍团上能够做一个不可能的动作，干你何事？除了你惊叹一下以外。可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有缺陷的时候，他却能够补足，那才是我们需要的全能。而神常常把他的全能表现在这里。你不要误会我的话，神当然能够做特技表演，他可行了。如果他造的人都能够表演那种不可能的动作，神当然可以，对不对？他伸手可以把中央山脉劈开来，他伸手铺张诸天，他当然做得到。他今天如果要弄出一个让你所有的人都几乎停止呼吸，完全不可置信，非常惊讶的场面，对神太容易了。神并不这样做，神通常不这样做，他在意别的事。所以神的全能不是表现在特技表演，他的全能常常表现在神对这个世界的设立。听懂这个字吗？兄弟 ，D，设立，设就是摄氏温度的设，手提房在三个耳朵的耳，设立，设立。神学另外一个用词叫做 the providence of God，P-R-O-V-I-D-E-N-C-E，the providence of God， 神的护理，神的设立。就神的统治啊，神怎么样治理这个世界。我们今天早上提到那部好莱坞的影片，在讲到让你做一个礼拜的上帝就做得一塌糊涂，那就在讨论关于神的设立。当同一个城市有一个农夫祈求要下雨让他农作物长得好，另外一个人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第二天要去郊游，祈求不要下雨。神怎么办？那就叫神的设立。神怎么样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如果我们来一定很难，对不对？但是神有办法，那是神的设立。神创造的时候，他按他的形象造人。他在造人的时候，他把他的主权、他的意志释放出来，那个是可传递的属性，可是是很危险的。他释放出来是很危险的事，因为那是最核心的东西，你知道吗？把慈爱释放出来，把他的喜乐、怜悯、良善、圣洁、光明这些东西释放出来，比较无伤大雅。把神把他的主权、把他的意志释放出来跟人分享，那是很大的冒险。事实上这件事塑造了后来世界多年来的走向。他把他的主权跟意志释放出来跟我们分享，所以这个世界并没有统合在一个严谨的体系之下，在同一个权力中心，同一个中枢控制的枢纽的管理底下，并没有。虽然是神造的，他也有能力继续管理，神却分工授权给了一批人，而且那一批人不一定很胜任。我再讲一遍，你刚才没听清楚，这世界并没有那么统一的、很整齐划一的，在同一个管制中心里面，并没有。有不少不信的人，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对神发出的质疑，常常跟这一件事有关。他们先假设，如果有一位神，他应该有一个中心控制中心，所以所有的世界的发生的事都在他管理下，为什么他容许这样？要不就是他不是良善的，要不就他没有爱心，要不就他没有能力。可是当然都不是，那是因为本来世界就不在一个 控制中心的管理底下，神把这些东西给了人，所以人可以有创造力，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以有新的 idea。 所以他造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各自做出选择来，对吗？于是有一个人，有一天他有一个很棒的 idea， 他发明了把汉堡包炸薯条跟饮料弄成组合餐，然后就风行全世界。许多的地方的食物带来新的风貌，对吧？有另外一个人，他发明了一个东西，简单来说就是一块金属板跟一块镜面，然后就是全世界一大堆的人都低下头来，而那些人里面多的是从来不向神低头的。还有一个人，他有着管理别人的野心，每个人发展的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后来他在国会里面呼风唤雨。还有另外一个人，他想办法在政治上攀到高位，在他的高位上提出一个法案，后来演成可怕的世界大战。我在讲希特勒了。怪不得有人会主张说，如果神是全能的，应该可以制止这一切发生。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神的全能真的是应该要能够制止这一切发生，那就意味着他当初造我们的时候会把我们造成我们不会发出刚刚那一段质疑。我现在也跟你玩逻辑游戏，听懂吗？如果我们质疑说，神既然是全能的，他应该可以管理不让这些事发生，不要让希特勒成功，如果神真的这样做的话，那就意味着他造我们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造成一个样子，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发出刚刚那一段对神的质疑来。可是神没有选择那样创造我们，他把他的主权、他的意志释放出来给人，然后让人类万国各行其道。这是保罗讲过的话，记得吧？他让我们各行其道，可是他在其中仍然管理着，那就是神的设立 Providence of God。 而且神清楚的宣告，会有一天来到，万事都将要随他的旨意而成全。圣经这本如果是小说的话，是最没趣的，就是他很清楚的告诉你结局。如果启示录是一本小说的话，很精彩的小说，讲2000年教会将世界跟教会将发生什么事，可从一起头他就把结局告诉你，就最终基督是得胜的。所以你只要看到中间无论发生哪一个男主角女主角发生危险，你都可以很淡定，反正最后耶稣得胜就是了。可是很有趣的是，主这样说在那个过程才不是像你想的那样，那个过程是一些一大群人都是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对吧？你同意吧？你旁边的人都是这样的，不是吗？你旁边有哪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只要做一件坏事你就批他，有没有？很少，几乎没有看过，同意吧？只要做坏事立刻就生病，也没有。约伯的三个朋友想要说服约伯说是这样，约伯大大的跟他们争辩，才不是这样，他看的绝对都不是这样，你看的应该也不是这样。所以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做，神怎么那么有把握至终得胜的是他？可是神就有把握，那就是神的设立。有一天万民都要归依，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前，可是显然他们不是被迫的，神并没有安排了一个轨道他们一定要照着做，把他们全部放在电线里面，他们就要按照这个弄一个开关，他们就要照着那样走，并没有。神并没有把人造成像赫胥黎在写美丽新世界的时候那个样，一起头那个时候基因的结构才刚被 发现之后不久，就有人开始预先想到未来在这一方面伦理上的问题。所以你读过这本书吗？《美丽新世界》，当然这个名字本身是一个讽刺，就是当权者开始用基因来控制整个人类，他们一起都在制造胚胎的时候，就注定了有一些人是阿尔法等级的，就是要做管理阶级的，有一些人是贝塔，是做中等中级的主管的，有一种是伽马等等，最后一等级的是都要做服劳的，就是做人家的仆人，做劳累的工作等等。他为什么甘心这样做呢？因为从一起的还在胚胎期的时候，就一直在听一个播放，说我是什么，我的责任就是什么，这样是最快乐的，差不多是这样。你们读过那本书吗？那叫做制约啦，所以他们就一直觉得生下来就认为他是就是做这个的，他们用这样来安排整个世界。神没有这样安排，那个是一个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跟神的做法完全相对的事。可是有一些人对神的全能的旨意就正在希望神做成那个样子，那是很奇怪的事。神并没有这样，神造了人让他们各行其道。那他做什么事呢？他有时候在其中放一点符号，符号你知道吧，放一点记号了，放一点暗示，一点征兆，让人可以想一下。偶尔他稍微行一点审判，神真的是偶尔行一点审判，对吧？你就是读整个旧约圣经，好像充满了神的审判，才没有嘞。以色列百姓遇见那些事都经过差不多一千年了，一千年很长哎。他们那些事情如果是发生在我们一生里面，也许三十年才发生一次，那不多了嘛，对不对？你做很多坏事，三十年才遇见神，稍微审判一下不算多吧？是啊，我们的神差不多就是这样，是真的。只有那些没有好好读圣经的妈妈们才会跟孩子说，你现在做坏事一定会遇见神的审判。其实神不常做这个事，你不要抹黑神。不过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哪一次神会行审判，所以小心一点是好的。神也没有强行规范一个人，他拣选一个人，拣选一个家族，拣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带出救恩来。你知道就是在宣扬救恩的时候，神也不用威吓跟暴力的方式，那是后来有一些基督徒发明的方式，神从来不用那种方式的。到一个地步，神是这样的作为，到一个地步，所罗门用他的神给他的智慧写传道的书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因为你断定了罪名却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就满心作恶。读过这个话吗？在传道书第八章十一节，传道书八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吧。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可是世界不会这样一直下去，时间是站在神那一边的，总有一天神的旨意一定要完全，那就是神的全能。所以你要不要重新定义神的全能？你不要随着世界的进展起舞，不要常常随着世界的进展起舞，那些常常都不是事物的本相。我们又这三次给大家讲神的全知、神的全在、神的全能，我们都一直在讲一件事，就是神虽然这样，在他的能力、知识、他的同在、他的临在上面都是完全的，可是神并不用强势的手法，他并不那么常干预人，对不对？至少不是用我们所以为或者所期待的方式去干预。那个有一个原因，就世界一直在发展的事，我们看见的事，我们觉得神好像应该干预的时候， 神对那件事情呢有另外一种看法，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如果你想要跟神的全知有份，你就要学习这一件事。这是我们从昨天晚上跟大家讲，不要那么急于判断你的孩子啦，应该受什么管教啦，判断你那个可恶的同事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报应啦，等等，不要那么快判断这些事。你淡定着，像神一样跟神坐在一起，你很容易跟神坐在一起，因为他随时在那里一起看这些事，包括看你公司的事，包括看你自己正在经历的事，好像旁观者一样，你才有机会看见事物的真实的本相，像神一样看见。在神的大能上面也是这样，所以你不要随着世界的发展而起舞，那不是通往永恒跟完满的火车，那不是。所以你不要上那个车，好吗？不要上那个车。如果你已经在车上，想办法在下一站快点下车。你应该搭的是神的车，那个是帮助你驾行穹苍。神的车要飞高一点，让你能够看得清楚一点，看远一点。欲入圣灵的水流吧，走上那引往圣灵的果子的道路。因为这些都是神讲到的时候都是用永存来讲的。今天下午我们刚有人提到这个经文，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对吧？当圣经提到这个时候，你要留意，那都在讲到跟永恒连结的地方。我们今天在世上有什么事是值得的，值得专注的？世界上怎么走，选上谁做市长，选上谁做总统，选上谁做民意代表，那个真的不太重要，我想是真的不重要了。你说那么不重要，那个很大的差别，我们怎么过生活随便你，看你要怎么想。我相信那不太重要，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神也不太看重他。神有照你认为的样子在管理这个吗？好像没有，对吧？对不对？一个贪污的官员，你有看见神怎么击打他吗？没有啊，他连已经被审判了以后，我们都还觉得很不公义的，神好像不做什么事，你不觉得吗？学习一下神的眼光吧，学习一下神的设立，因为那跟神的全能有关。他想要我们跟他的能力有份，你要学习这个，走上那些引往圣灵的果子的道路，默想神的属性，追求像他一样。你连结在葡萄树上，住在基督里面，那一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站立在永恒的主面前，全能者的面前。留心让你里面常常有神的同在，另外一句话讲，就是让里面圣灵的泉源常常涌流。主耶稣自己讲，那个泉源如果在你的里面，那个泉源将涌到永生。你应该在营会上就听我讲过好几次了。我常常觉得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泉源涌流，那就是我们跟永恒搭上的地方。你继续让那个泉源涌流，你可以确认你走在通往永恒的道路上，你搭的是正确的车子。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当然也有可能遇见难处，可是这个时候神就会以他的全能来支援，来为你背书了。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当先知预言救主要来到，要以婴孩开始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他讲到伯利恒的婴孩的时候，他提到这个名字，你记得吗？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记得吧？这是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的话，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有没有全能的神在上面？那意思就是当你翻开福音书的时候， 当那位婴孩已经长大成人，他开始他的执事，他呼召门徒来跟随他的时候，来与他同行。那个呼召跟当年给那个99岁老人呼召一样，你知道吧？同一个呼召，而且神递出的名片也是同一个，就是他是全能的神，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而当他提到要在我们身上成全的荣耀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他的丰满要充满我们，他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会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是神的全能使用的地方。到了最后的结局将要宣布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他再一次提到他是全能者。新约圣经不像旧约提那么多次神是全能者，一共只提了10次，有一次在哥林多后书讲到的，那一次是在引用旧约，新约自己提到全能者的名字的9次全部都在启示录里面，就是当神的旨意将要成全的时候讲到他是全能者。所以他创了始，他也会成终，那就是他的全能。他的全能是没有折扣的，有人用这种方式讲，他的全能也是没有缝隙的，不会漏掉，不会打折扣，不会随时间消失。他的全能是没有折扣、没有缝隙、没有摇动、不会起落的，无所不能的神，屹立在时空的变迁当中，也安息在永恒的无穷无尽里面。哦，这句话有点神哦，我再讲一遍：无所不能的神，屹立在时空的变迁中，也安息在永恒的无穷无尽里面。他等着我们被包围进去他的圆周里面，我们原来就是，但是你必须承认这件事。他也等着我们把他包在我们的里面，他成为圆心，成为我们生命的核心。无论在哪里，有他的最同在 The very presence of God， 他就希望我们这样，他想要我们与他有份。摩西做完他的祷告，最后一句话说：愿我们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记得这个经文吗？诗篇90篇17节，诗篇90篇17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颂赞诗选44。